好，那欢迎大家参加东财农业的这个深州的一个交流会吧。那我们今天主要邀请了一个屠宰行业的一个专家给我们分享一下行业的一个近况。那么首先，其实我们也梳理一下当前的一个深州产业的一个情况吧。其实目前，整个深州产业链是处在矛盾比较突出的一个阶段。那一方面呢，其实养殖端是从年初以来一个持续的一个亏损，产能也是进入到一个快速的加速去化的一个过程。另一端，像屠宰冻品环节，其实受到国储冻肉的投放啊，包括消费端的一个双重的一个压制，其实整个南北这个屠宰企业的经营的压力也是在持续的加大。那么，当前呢，我们看到其实整个冻品端的压力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从4月份开始，我们也观察到冻品库容率是在一个快速攀升的一个过程啊，到目前为止也是维持在一个历史的一个高位。那么从5月开始，整个国储冻肉也在持续的低价投放，那价格也是在8000元每吨的这么一个低价区，直接压制了国内的一个冻品的一个市场。那么目前整个国产的冻品的成本其实也是偏高的，那么但是呢，终端的需求我们了解下来啊，整体还是表现较差，所以说目前整个中小企业的一个压力，经营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回到整个生猪的一个行情，其实我们也看到当前的猪价仍然是处于一个全行业亏损的一个阶段啊。虽然说这个西南地区最近相对表现有一点反弹啊，但整体这个价格还是在10块附近的这么一个行业现金流成本以下。那么短期来看呢，其实整个8月份的出栏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认为在整体消费偏弱的一个情况下呢，今年下半年的这个猪价可能也很难有一个很大幅的一个上涨，大概率会围绕整个行业的养殖成本附近震荡。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的那个专家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当前整个屠宰库存的一个情况啊，包括整个区域的价差以及后市的一个看法，那么展开进一步的一个交流。那么首先我先请教一下专家，我们也刚刚也提到了，这个3、4月份其实整个行业应该是有一波做冻库，就是冻品入库的一个情况，所以当时整个冻品的库容率是有个大幅的提升的。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一个情况吗？包括后续这一波这个冻品的这个高库存，能否在年就是4季度是否会消化，或者说这个高的库存的压力对后市的一个影响会怎么样？那这一块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冻品库存呢，我以双汇为例，就是，从2月底，双汇的冻品库存就在25000吨，这是最低谷，因为它全国20个厂，一个厂常备库存就是1000吨多一点。那么3月份，猪价开始降到10块钱以下以后，从3、4、5这3个月，它的库存量3月份达到32000，4月份44000，5月份54000，6月份最高达到60000吨。这是双汇的情况，牧原是也是趁着低价期存了50000吨，但它客户订单的库存有3万吨，除了订单以外有2万吨。从这两家企龙头企业的表现看，实际上没有像以往，
来，猫不咬了。
你比如说23年双汇这个冻品库存就是最高达到了16万吨，所以今年实际上它是比较节制的，一个是往年的1/3多一点这么个水平，而且它从1月初开始就已经严令禁止入库了，也就是说对如果它后期四季度猪价看好，那么它的库存肯定会达到10万吨以上，但是它现在已经开始卡了，就是只能往下降，不能往上升，所以说对4季度也并不看好。这几个有代表性的企业的冻品库存情况。至于说，冻品端对整体行情的影响，因为据了解，这几个龙头企业为代表情况下，实际上还是比较节制的，所以说4季度来讲还是正常的供需对行情有影响，冻品当然也是一个压制因素啊，但是这个相对可能是次要因素吧啊，这是我的看法。
哎，明白。哎，那么目前整个屠宰这个利润上，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您了解到的产业？
屠宰端的利润，它实际上从历史阶段看，就是过去这4、5年，就是以牧原为首的养殖龙头进入屠宰端以后，它实际上对全国的屠宰端的经营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行业内有句话啊，就是过去的5年，牧原是亏了50个亿，打造了一个屠宰量3000万头的市场份额，屠宰量超双汇，这是第一个信息。第二个信息，现在你比如说双胞胎，他们最新的口号是在未来的3年要亏15个亿。啊，打造一个屠宰量1500万头的市场，屠宰量超双汇。所以最近这从牧原进入屠宰以来，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以后，以双汇为代表的传统的很少养猪、以屠宰为主的这些屠宰端的经营压力有很大。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双汇的屠宰利润实际上也就25块钱，降了50%啊。在牧原进军屠宰之前，它的正常利润一头猪屠宰要达到40、50块钱。这是龙头企业。那么作为正常的一些中小厂家屠宰场啊，经营就很困难，因为双汇有强大的这种品牌终端网络，再加上产业协同的这个优势，它现在才能赚20多块钱。那么其他企业基本上就是全线亏损，很难赚到钱。是最近这2、3年吧，也就概括下来，就是说除了双汇还能靠刚才那2条优势还能赚个20多块钱，但是其他的企业基本上就是全线亏损。牧原实际上也在亏，它报表不亏损是靠什么？是靠它的 内转的，就是毛中内转定价，它会给支持，所以它是账面不亏的，实际上也在亏。因为梦圆的白条的定价，它一般就是对行业的平均毛豆价就基本上加个1.8块毛外杀，但正常的情况下，屠宰端要想赚钱要达到3块钱这样的。
啊，好，明白。啊，就是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牧原最近几年就是它的一个产能利用率快速提升。那想问一下，就是可能其他的，就是除了头部这些企业以外，其他的一些屠宰场，它的一个产能利用率大概是什么情况？
这个都不到50%，为啥？因为它不赚钱，所以它没办法去靠多屠宰，它只能在限定的这种产能下达到一个平衡点。
明白。
这怎么说呀？因为它现在就是新上的屠宰线，它的产能都很大啊，但是因为本身你这个市场大家竞争这么激烈啊，大家都是产能过剩，你如果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想多宰，你必然会低价卖，就是这个市场。就是你只要价格，因为它这个大宗商品市场基本上无差异化，谁的价格低就能多卖，但是你又要多亏，所以大家都不会说去主动的我要多杀多少，而是都在控制。
明白。就是那今年，就是您观察下来，就您公司整个屠宰端的一个体重，就同比去年有什么变化？就公司目前的一个屠宰这个宰重标准大概是多少？
118公斤，117到118，为什么？就是对于养殖的企业来讲啊，就是。猪价在14块钱以上，或者说最少13块钱以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最佳出栏均重是125公斤。但是现在10块多钱的猪价，啊，它这个考虑到各项的核算下来，它的最佳出栏均重不能超过120。目前来讲，最近2个月就是在118左右。所以实际上现在的均重跟以前去年相比，那明显的就低了。另外，政府不是也在调控嘛，就在降龙头企业的出栏均重，所以实际上大家都在降。
哎，您把那个117到118是宰前还是宰后？
钱就是毛猪菌种，
毛猪菌种，就是可能就我们看这个数据，好像目前的一个就集团厂的他们的一个体重还比较高哎，包括散户，就为什么就可能您那边的
不
一
会，
个。
我随便了解几个厂，你看东北的中粮以前宰个3000多头，它的菌种也就117、118，我们将近8个厂平均下来，也就是毛猪菌种在118。
那就是目前就整个就是那种超大肥，就150到170公斤以上的猪，大概是什么类型的屠宰场在收呀？您那边就您公司会宰这种大猪吗？
不会，这些都是一些南方市场或者一些个别的县城去定点需求。真正的全国有名有姓的屠宰场，基本上都是这个120左右的区间。
明白。哎，就是回到刚刚那个体重，就您不是讲目前整个的一个毛猪，就您屠宰场收的毛猪的菌种大概小120嘛？就是可能从今年就是。年初到现在是整体一个下降的趋势嘛？这个体重，
对，就是。
就那就是3、4月份
因为
这个
从年初
价
到
格，
现在的猪价是在降嘛，实际上就刚才我讲了，它对养殖端的它有核算的，就最佳出栏均重，每一头或者每一旬都要去核算。你在这种10块钱左右的猪价情况下，超过120公斤是不划算的，就是养的越大，头就亏的越多。
明白。就那4月份价格最低的时候，屠宰就刚刚在前那个菌种大概是多少？
4月份的时候也就120。
明白，大概就是120左右，大概很低，目前就120以下。
它在就是说，假如说猪价全年平稳到13到14，那么对于传统的出栏，它是分为夏季和冬季。如果夏季的话，它肯定是120到125之间，它会偏120。为啥？因为天热以后，养大了以后，膘太厚，它就不容易卖，所以它是从走下限。但如果进入冬季以后，天冷了以后，就相对来说更好卖一些，所以它会走上限，就125以上稍微偏一点。
明白。啊，就关于刚刚就是讲聊到那个冻品库存，我这边还想追问几个问题，就是冻品这块就一般存货周期大概是多长？然后公司，
它
你公司这
的
边目
保质
前，
期是1.5年，保质期是一年半，但是一般情况，因为它保质期剩1/3就属于不良库存了，所以它一般情况下传统的售卖周期就是历年的经验值就是3月份、4月份最低价，然后就存，到8到12月份涨个3到5块钱就出，这是一种传统的这种购买时间吧，间隔。
明白，就刚刚听您讲啊，就是今年的一个整体的冻品库存，相较于23年是比23年好像应该少得多。就那您怎么看后续整个冻品它抛售对于这个价格的影响？就是后续的一个节奏您怎么看？
实际上这些龙头企业从就是猪价快涨的时间就已经开始出了，7月份月初这一轮快速涨了1.78块，实际上双汇已经出了将近2万吨了，就是因为它这个事已经不能靠四季度了， 这就是对行业股价预期。就如果大家都预计四季度股价在13-14，甚至更偏高一点，那么它现在就不急，10-11块钱之间就没必要出。但是现在最新的预期就是四季度可能也有在12块多钱，所以这个时候他不会说我那6万吨库存我就等到那一个月出，他也出不掉，所以他一定会每一波行情快涨的时候，这个时候冻品订单量就会上来，它就会边涨边出，对吧？这个今年就已经不能考虑我要赚钱了，就是我存的库趁着成本低，只要不亏钱就开始减，就开始降，它是这种节奏。
明白，就是您那边目前就是整个先销和入库的一个比例大概什么样的？就整体屠宰场这边被动入库的情况怎么样？
我给你讲个双汇的例子，现在是双汇一天屠宰量在35000头，它的就是冻品，因为每天正常的需求订单，然后它每天有入库率的控制，它入库率就要控制在10%以下啊，然后它就可以做到冻品当期入的和当月卖出去的能够平衡，整体库存不增加，就是这个情况。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现在限令，所有屠宰场的冻品库存不能降不能上，全销率90%以上。
明白。那目前就整个白条走货这边情况怎么样？
7、8月份是全年需求量的低谷，肯定是不好。而且
就所以
从那
为了
个
维
毛白，
持，好，您说。
就是毛白价差来看，也是最低水平。
明白。就那在这种可能消费比较淡的一个情况下，为了维持这个比较低的这个入库率啊，就是也会就是去降这个日屠宰量是吗？通过这个手段来实现。
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以产定销，就是我这个产业链出来以后，我的毛都必须要出，是吧？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我们不存在说我要控量，我让我今天这个产出来的猪要卖出去，然后去通过白条的毛差下降，我必须保证把这些全销全部卖出去。对于双汇来讲，就是它很明显的变化就是，我这个屠宰量会压缩，为啥？我冻品不能入库。假如说我冻品入库率可以提到15%-20%，那它屠宰量肯定4万头以上。为啥？因为4万头以上，它的各项费用会降，然后它的头均利润会提升。但是因为你达到4万头，目前这个需求情况下，它就冻品入库率就会提高，所以它被迫的要砍掉5000头，保持这种冻品的库存不能降不能升，这么一个情况。
明白，因为就是马上9月份也开学了嘛，就是可能屠宰场这边对于9月份开学的这种需求有什么预期吗？或者是现阶段的话，整个屠宰量有什么变化吗？
最近这几都没变化，实际上就是平稳。刚才讲，实际上按照历年的规律来讲，1月份和8月份，就是天气最热的时间，也是需求量最淡的时间。9月份以后肯定会好，按照政府公布的那个规模以上的屠宰量吧，就是按照过去的这种传统的经验值，我这个表找一下，就是基本上。7月份占到全年需求的7.7%，8月份是7.8%，但是9月份就上到了8.1%，10月份8.6%，11月份是9%，12月份是11%，所以它的需求量是递增的。
明白。哎，专家你好，就想问一下，就是目前全国总的一个库容量大概是多少？然后现在的一个冻品量大概是多少呀？您了解吗？
这个库容率实际上我们业内不太关注，我们就是怎么说呀？真正的这些小屠宰场。1000头以下的这些屠宰企业，他们第一也缺资金，第二本身经营也亏损，所以他们不搞。真正的冻品库存就是这些龙头厂家，然后做个10000吨，然后去单出网销嘛。你至于说全国冻存的库容比例，这个没有数。我只能说举几个代表性的厂家，你像山东金罗应该在5万吨左右，山东铠甲应该有5万吨，牧原刚才讲5万吨，双汇6万吨，这么样一个情况。中粮不太多，有个11000吨吧。今年相对来讲很明显的是比较节制，就各个厂在控制，就是我刚才讲的跟双汇差不多，大家在几年前可能像今年这种机会10块钱以降的猪价，养殖端亏损情况下肯定有把库存打满，客户把库容量干到100%以上，但今年这个情况也就是龙头企业就50%吧，50%不到，刚才我讲的可能40%吧。
这个主要是还是对后市不看好是吗？
对对对。
明白。就那您这边怎么看呢？就比如说今年你们旺季，对对对，今年旺季或者是明年2027年的一个价格。
我就是还是我觉得农业部规定就是在4月23号说的，新生仔猪，就是今年的3月份新生仔猪不是17个月后首次同比下降嘛，也就意味着今年10月份的出栏量比去年是下降的。那么去年的月度均价在11.7块，所以今年比去年要高一些，就会突破12块钱。 但是你想想十月份才12块钱，所以大概率四季度也就是12到13之间不看高，可能到元月份会短暂的会突破13块钱，节前大概率就这么一个情况。
明白。哎，就是您对整个淘汰母猪的量是有没有了解啊？就可能屠宰那块就淘汰母猪的一个量占比大概是什么情况？
嗯，是这样的啊，就是对于我们像这些规模养殖厂家来讲，现在在行业这种长时间的亏损情况下，但对这种产业链的集团企业来讲，首先要保母猪场，母猪的产能不会降，它是正常的淘汰率1%到1.5%之间。真正的淘汰的这种母猪量还是体现在这些中小厂家吧。我这边了解的都不太多。
嗯。
那么如果要是抽样的话，我过去一直在了解，就像河南的商丘，他呢有6-7个母猪屠宰场，也是全国最大的母猪屠宰厂家，他们的产能利润有50%。啊，如果从历史看，如果要是这种毛猪价这么低的情况下，他们肯定是100%以上发挥，但今年他们也是有50%，说明母猪的淘汰量还不行。
好、啊，您刚说还不行是？
这就是没有大量淘汰，就是正常的吧？
就正常的一个淘汰更新是吗？
对对。
集团厂这块，然后中小散户这块可能比集团厂稍微
多一些。
稍微啊、哦，明白。就那目前啊、哦，就是可能目前对比今年低价，就是4月份的时候有变化吗？您觉得整个淘汰母猪的一个情况？
以4月份啊、嗯，我看看，
嗯，
没有增加。
明白，还是比较平稳是吧？
对。
明白。哎，就是我想问一下您那边屠宰场是主要屠的是本地的猪源吗？还是说也会有外地也有？
我们是一个省基本上一个屠宰场，就是在这个省养猪，在这个省屠宰。
哦，明白。哎，就那您有没有了解到可能其他的一个屠宰场，就是近期整个屠宰场这边收猪的一个情况大概什么样的？就是或者说企业这边的一个出栏的一个情况。
刚才我讲吧，你比如说以双汇为例，它全国20个屠宰场，但是它最近就由于冻平库存的压力，对后期行情的判断，所以它被迫要少宰5000头，就少宰了15%。屠宰量来讲。
明白。然后就是近期整个北方不是有大雨嘛？就是想问一下那些大厂是否有这个缩量出栏的一个情况？就这个您有了解吗？
没有。
哦，您那边区域没有是吗？
对，
就河南地区。
河南我还不太了解，因为对我们北方这些集团厂来讲，倒没有你说的这种情况。
明白。就目前就是整个国家储备肉的情况，你有了解吗？
有啊，储备肉。
麻烦帮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从2026年的元月份以来，作为国家中央储备肉来讲，它基本上就是轮储，一边收一边放，实际上整体库存是平衡的。就以7月份为例吧，它7月2号收了5700吨，然后现有的库存放出去5700，21号是21200，收21200，放21200，包括过去从元月份以来，整体的1到7月份合计是收储8次，放储6次，收了13.4万吨，放了11.4万吨，就库存增加了2万吨，对，实际上对整体行情的影响很小很小，那改变不了这种过剩啊、亏损的这种局面。不过最近这一年有个明显的区别，就是他对这种对于这种以前的这种乱象，什么乱象啊，就是以前有些企业可能会作假吧，就是有些可能把老日期改成新日期这种情况，但是现在有要求比较严格了啊。举个例子，就是像你比如说烤肉后腿鸡肉，你这一箱4卷，那么要求要把新日期在那个包装片膜里面要放进去再冻起来，这样的话它作假做不了，对未来会有好处。真正的说你真正的收储必须要靠当期的屠宰量拉动去完成这种储备订单，但是就是第一个量小，第二就是你收这么多又放这么多，所以对市场影响就不大，只能说一个心理预期。
明白。会议助理这边麻烦帮忙播报一下，看线上是否有投资者等待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专家这边就是关于淘汰母猪，我还想请教您，就是关于目前的淘母的一个折价情况，你有了解吗？就淘汰母猪的价格相对于毛猪，您说。
它的比例在就提高了，我们刚下发的文件，就是提高了十个点，就是原来它分为三个级别嘛，原来就是60%，我有具体数据找一找啊，稍等一下。
嗯。
就是这种淘汰母猪分为四个级别，A 级是没有怀过孕的，那现在就是它是按标注价卖的。那么第二个级别是1到2胎的，过去是85%，就是标注价格的现在要求85%，原来是75%。然后3到4胎的，现在要求是标注价的75%，原来是65%。然后5胎以上的，现在要求标注的65%，原来是55%，基本上高了10个点。
这个提高的原因呢？
提高的原因怎么说呀？就是因为现在毛猪价偏低嘛，然后实际上也是市场决定的，就是首先是牧原它是经过招标的卖出去的嘛，就市场上就卖这个价。我们因为都卖给自己的屠宰场了，我们是基本上算向牧原学吧，就是他们涨我们就跟着涨，它说明市场行情就这个价格。
明白。就是那因为您公司是自己宰自有这个猪场的猪嘛，那周边屠宰场整个的一个待宰费的情况你有了解吗？
代宰费基本上就是35到40块钱，如果县城以下的话就是35块钱，如果像大城市省会城市就是40块钱，
就35到40块钱一头是吗？
对。
明白。就是您刚刚我们讨论这个冬品库存的时候，您也有说到就是可能今年相较于23年就冬品库存库容率要低得多嘛，包括那些龙头企业，那想问一下就是可能过去这些龙头这些他们会在夏天去低价囤冻品，然后旺季价格上涨之后变现嘛？那现在这种模式失效之后，您觉得您站在屠宰端，就这个逻辑是阶段性的失效，还是长期？以后也会，长期未来还是会有改变？
应该是中长期失效。为啥？这个以前是，就是那些养殖龙头公司的份额低，所以说中小散户，我标猪亏、仔猪亏，连带着母猪开始亏以后，所以能繁母猪会快速的从4023降到3023。然后10个月以后就会出价就会有个很大的一个波动，所以基本上就是44个月一个周期，就很坚定的会大量的做这种冻储往销。但是你看最近这两年典型的变化就是能繁母猪降的速度很慢很慢，你未来可能就是在3000-3750，然后即使降就慢降，所以它不会像以前一样几个6个月时间就快速的降到3100-3200，明显的出现缺口。所以未来的猪价就属于可能周期会不像以前那么明显。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就是一年中间有个这种低幅的波动就是但是这种没有这种明显的价差，这些龙头企业就做不了，没有3块钱的价差他就没法做冻品。
明白。
所以我觉得是个中长期的趋势。
明白，就是我们也是最近也是观察到，就是今年整个肥膘价差相对于往年就一直比较大，并且就是之前走阔之后在七月初可能有2周收敛，但最近又开始继续走阔，就是这个肥膘价差一直不收敛的原因您觉得是什么？就是不是市场真的缺大猪呀？当然您讲到就目前可能您那边整个屠宰它的一个体重比较低嘛。
对，就是首先对于膘猪来讲，它目前就是这种供过于求，所以它就是这种可以认为它的需求就这么多，然后它这个价格就在这儿。但是就我刚才讲的，从这种你现在养大猪，因为超过120公斤就对于这种投入产出来讲越来越不划算，所以实际上养大猪的它第一是受到你长期的亏损下来它的资金链紧张，它就不会养那么多，然后会阶段性的清空。然后现在气温又在升高，然后这种就是说超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超过120公斤就不划算，所以它就不会说再养那么多大猪了，它不是赚钱，所以阶段性的大猪供应量是减少的，所以导致这种膘肥价差走扩。
明白，就这个还是就可以理解为就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这一轮这个亏损周期里面散户的退出是吗？因为大猪应该一般都是散户来养。
对，是的。
明白，就那今年的二次育肥的情况你有了解吗？因为二次育肥它应该也是大猪的一个来源方吧。
二次育肥实际上就是跟后期的这种行情的预测有关系。如果大家看好这一路行情，现在肯定二育量会上来。
您观察到目前的您说。
对， 现在的二车育肥的量肯定是同比是明显减少的。
嗯，这个主要原因是他们
在控制。对，第一个政府在控制，第二对就是说对后期的行情也不看好，大家从这种期货表现也能看出来。
明白，就可能整个二月的一个积极性也比较低，再加上有政策的一个控制，所以整体二月的参与度也比较低。
对，
就是那就是您观察到您所在的区域啊，就是政府对于二月的一个控制主要的一个手段是什么，然后它控制的一个效果怎么样？
就是它开票嘛，开票控制，我对二月的就不开这种
自养票是吧，
不养票。
对，
嗯嗯，对，
明白。然后就是我好像之前有听说可以开这种种猪票，就这个难度高吗？
嗯，
就或者说您有了解吗？
不太了解，就是违规操作应该也有，就是二运现象还是有的，但是过去因为实际上最近两年二运的很难赚到钱，操作也不太成功，除非一些大户啊真正的能够掌握到行情的，短期会操一把。我一看行情涨了，可能我迅速的进个两三千头，涨个一块多钱他都跑了，他不会说像传统的二运我等两个月我再去卖去。
这样就比较短线了，因为那里的价格风险比较高。
对。
明白。就是因为您刚刚也讲到嘛，就可能除了就是可能牧原这块它整个屠宰的一个产能利用率比较高，可能其他的一些屠宰场产能利用率可能在大概50%左右。那您觉得未来就怎么判断整个屠宰行业的一个情况啊？就未来应该是集中度越来越高。
这屠宰行业还在恶化。为啥？牧原是初步怎么说达到它的目标了，但是这些刚才我讲了，像双胞胎他们也在有一个雄心勃勃的屠宰量超千万头的规划，我要亏15亿。然后你再看德康啊、华统啊，还有其他的这些养猪龙头，包括对像陕西这边的石羊，它也准备上市，它的投资5亿的屠宰量也在建，明年5月份上马。所以两个历史阶段嘛，一种是牧原没有介入养就屠宰之前，那是双汇主导的时代，那个时代还不错。但是这些养猪的上市公司上来以后，这个竞争形势就恶化了，就是从双汇的利润都可以看出来，它降了50%，其他的这些厂家基本上是全线亏损，所以这个形势在恶化。
明白，就那整个南北有差距吗？
有，就是牧原的还是以北方为主嘛，所以南方的形势会好一些。像山东铠甲就表示我要在南方建厂，北方的屠宰场就关掉算了，因为牧原的竞争压力太大。去年那个据我了解，双汇在东北的两个厂也是在牧原的这种竞争下，以前没亏损过，去年两个厂都亏损。
明白。哎，就您刚刚讲到就是关于屠宰利润这一块，可能牧原双汇他们投均利润应该还是可以盈利的，就那中小的都是亏损是吗？
对。
然后南北方有差距吗？
有啊，南方的会好，就是南方的相对竞争不激烈，北方的这些不管是屠宰场还是像牧原的屠宰养殖产能都分布在北方吧，北方竞争激烈，尤其是东北，那东北本身就生猪出栏量超过需求量翻倍，所以它被迫要低价调到外省去，那屠宰场的头均的经营毛差有50块钱，其他省还能保持在100到150。
明白，就那您判断就是目前行业整体的一个产能用率大概是什么水平呢？
整体的产能肯定更低了，因为这些小厂家都是半死不活嘛，那就30%吧，30%这个样子。
那就是您刚才讲到，就可能整个小厂中小的一个屠宰场目前的一个压力比较大，那他们您怎么判断他们未来出清的一个节奏啊？
会大量的退出，因为只要亏钱他都维持不下去嘛，最终还是被这些以牧原为代表的下一步这些养殖的龙头的屠宰场挤压下退出，然后让给这些生力军嘛。
哎，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亏损的？
谁？
中小的屠宰场。
嗯，只能说以前可能稍微好一些，但是想赚有点难啊。但是最近这两年，尤其是牧原是从去年开始屠宰量翻倍了嘛，他在2024年底以前他的屠宰量1000万头吧，但是2025年牧原的屠宰量就翻了一倍嘛，达到了2860万头，所以他这就突然间比2020年多了1600万头，他靠什么？就靠低价把这个市场抢过来了，所以真正的恶化就是从2025年的元月份开始。
明白。哎，就是您所在区域，您目前观察到整个养殖端的一个疫情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就这个您有了解吗？
就我们这大片区域来讲正常吧，没有感觉到说就疫情很严重，没有，
就是可能就还比较正常。 就相比于往年呢，相比于往年就是同比去年，
比往年我觉得还要严重一些，
但是比往年稍微严重一点。
对，就现在这个情况是什么，往年是次数不多但是损失大，现在可能各项的措施完善以后，尽管数量多但是损失小了，
明白，
发芽的这种数量更低嘛，
明白，就他哦，明白。哎，就是那您就是可能关于养殖端这边，不知道您有没有了解，就是可能您所在区域整个目前中小散户他们目前的一个体感大概是什么样的，这个您有了解吗？就他们一个现金流的压力啊各方面。
中小厂我直接接触的不多，因为反正我作为我们大企业来讲肯定是压力巨大。为啥？你看我们这个一个标准化赌场一年出这个两篮猪嘛，一篮就是12000头，那你随着这种长时间的亏损就没有那么多现金流嘛，就存在着我这个这些懒猪出来以后卖出去以后，我这我只租11000头，我要进这个猪场，我必须有1500万的现金我才能养，所以就被迫就会缩减个20-30%的产能，我就不养了，卖仔猪嘛，卖仔猪我就有700万的现金流，如果我养肥猪我要被迫的多投入1500万嘛。
嗯，哎，那您觉得就是今年同比去年整个出售仔猪的比例，就您目前这个养殖场出售仔猪的一个比例大概是多少？然后去年同期大概是多少？就这可以方便分享吗？
去年可能就不超过10%吧，我们可能90%全部自养，今年会多卖个20%。
明白。哎，就是目前的一个育肥的一个完全成本大概是多少？
它分为养殖成本和完全成本，养殖成本在12.8块吧。
养殖成本12.8块吗？你说的是？
对。
明白，这个是不含折旧的是吧？
不含三费，正常的费用都包括，但是管理啊、财务啊这些不含。
哦，就含折旧，但不含三费。
对。
好吧，明白明白。然后就仔猪的一个成本呢？
仔猪的成本在270左右。
近期就是您所在区域目前的仔猪成交价大概是多少？
180吧，178。
178。好的，谢谢专家。也感谢各位投资者收听，今天我们交流的比较充分了。然后后续有任何问题，欢迎联系东财农业团队。然后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会议助理麻烦。